姐妹、诸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感谢神，我们有福气，也有这个自由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他。我们刚才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我们相信神都悦纳。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爱的交流，有些时候我们在爱的交流里边会遇到堵塞，有些时候我们无法有爱流通，原因我们心中有苦毒，有抱怨，有恼恨。所以说我们今天看的题目就是饶恕，饶恕当中我们蒙福，饶恕当中能够把这一个交流的这个通道给打开，让爱在我们的当中流动，在我们的亲人当中流动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活得到一定岁数，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亲人之间，特别有些时候我们至亲的亲属之间，包括我们夫妻之间，很难饶恕。我们都形成一个模式，我们只要一踩地雷，我们立地就爆。所以到一个程度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家里边就处处是地雷，你最恨的、最爱的那个人也成为你最恨的那个人。如果你是皇帝的话，你的配偶不可能被你杀了多少次了都，这是有可能是事实，甚至于说是我们的父母，甚至于说是我们的孩子。当我们的孩子叛逆的时候，你恨不得，哎呀，为什么生了他呢？你都后悔了。所以说，那为什么我们会越至亲的人这样彼此的伤害呢？其实圣经里边给我们答案了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有罪。那有罪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？这个罪人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？就是今天通过这段话来提醒我们的饶恕，彼此的饶恕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第十八章，这是比较出名的一段经文，这主耶稣亲自的教导。待我们进入到经文之前的话，我们还是一同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面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饶恕，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心中实在是有太多的苦毒恼恨，我们无法饶恕。只有在真理面前，在圣灵的里边，我们才能够得自由。神让我们得自由，我们真的得自由了。所以说我们知道说靠我们不行，因此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来向他祈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知道在你的灵里边我们就得了自由，主，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丰丰富来运行，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道理，但是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，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们，我们被罪所辖制所捆绑。虽然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依然情欲跟圣灵相争，有时候情欲得胜。主，你就亲自来恩待我们，无论我们讲的听的都不重要，我们想看到你的工作，我们想看到你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心里边把我们释放，使那被囚的出监牢，让我们有爱的能力，使爱的流通的管道是畅通无阻的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期待你在我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事情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哈，这个经文的背景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。其实十八章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出名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处理这些得罪人的弟兄、有罪的弟兄的经节就在第十八章。那第十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的话，他是提到说那天国里边谁最大，然后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过来，然后第四节他说凡自己谦卑像那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是最大的，就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。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谦卑。那么下边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讲到了说要认真的惩治罪恶，这个罪说第六节说凡使我这信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弄个大磐石挂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撑在深海里边。然后他说若是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，你应该把它砍掉，若是这个 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。这讲到什么呢？就是神对罪的一点都不宽容。若是一只手或一只脚或一只眼犯罪，就应该把它砍掉丢掉，免得你带着这只脚而放到一个永远的一个火湖里头。那你会发现对罪的严厉。那接着到第十节到十节到十四节，他就讲到说，100只羊有99只在，那一只丢了，那你应该放下那99只去寻找那第100只羊。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，前面是对罪的那种的恨恶，下一个就是说对罪人的那种的寻找。下边15节到20节，就是怎么对待有过错的弟兄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要去跟他单独在一处的时候，把他挽回，指出他的错。他不听，你就得找2-3个人做见证，要句句都要定准，然后呢，把他挽回。如果他还不听，你要把他交给教会。但如果他还不听教会，把他撵出教会，就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，去惩罚他。又一次看到这种严厉。一个人犯了错之后呢，要首先是挽回，他不听，继续挽回，到最后的时候就把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把他撵出去，而且是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有捆绑，就是教会是有权柄的，又一次对罪的那个严厉程度。然后这一段经文之后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20节21节到35节，你要饶恕饶恕饶恕饶恕多少次？70个7次。因此我们看到整个马太福音第18章，第一个我们要小孩子一样一般的谦卑，然后后边可是对罪的不容忍和对爱对罪人的宽恕和这个恩典。因此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里边，神是恨罪但是爱罪人的一位神，他不容忍罪但是他爱罪人，这是他的一个整个来说的话，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。那在这个背景底下，那谁不是罪人？你我都是罪人。那我们在这里边的话，要怎么样去看这个饶恕？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经文。那首先我们来看，你说这个饶恕的含义是什么？饶恕在新约的希腊文里边就有2个字，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叫apeia，这个很比较难读，我在网上读了好几次也还读不熟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免债，然后免除，要放手，就是我们的马太福音这个地方。另外的这个以弗所书啊，还有哥罗西书啊，还有路加福音啊，另外一个词叫 kerazomai， 他那个读音的话是他叫 kerazomai， 这个 r 他要读 l 音， yeah。就是模仿着读了，读的不标准。就这2个词，它的含义的话是白白的给予，也是取消债务，然后也是赦罪，也是宽恕。那其实我在这稍微定一下，因为谈到饶恕的话，其实这个面很宽广。说到饶恕的话，你会想到说，那如果对方有错，然后我也有错，那怎么办？就是我还要不要饶恕他？或者是因着我的错，所以他犯错，我要不要饶恕他？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，来看到说，主耶稣用一个比喻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。这个不要去考虑说为什么他是王，他是仆人，他就用一个欠债的一个比喻来解释说，这边谈的饶恕就是完全是对方的错，你一点错都没有。这个王，这个仆人就是欠王的钱1000万。那个同伴就欠这个仆人就欠10两，就是不要去问为什么说他欠，这不是这个比喻的中心，它的含义就是说完全他就是欠你的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你应该采取什么的态度？当然答案就是免除他的债，就是饶恕。另外饶恕的话，我们还会说要可能要和好，说我们把他迎娶回来，这也不是我们要谈的，今天谈的这个饶恕。因为什么说呢？他到35节，他说：“我父，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就是我们是一个心态，我们就是别人欠我们的，别人伤害我们，我们的饶恕是我们心里边没有苦毒，没有抱怨。就是像有人说，就是不要对方偿还了，你我免掉你的债，我放下一切的憎恨，一切想报仇的念头，不再想再惩罚这个害人者，我不再咒诅你，我不再因着你不好我就心里就高兴，我打破伤害然后的一个恶性循环，转向一个正面，我放弃对冒犯者的怨恨，以仁慈和怜悯的心肠去待这不配的人，是一个我们现在讨论是一个心态。因为饶恕它不等于和好，和好需要对方的悔改，你才能跟他和好。就像主耶稣对我们一样，主耶稣饶恕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无条件。因此饶恕的条件是无条件，他免于苦毒。就像主耶稣的榜样讲的说，对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被扎呢，被钉呢，被这个唾弃，被咒诅，但是他说父啊赦免他们。他这样一个饶恕是无条件的，但是你能不能拿到这个饶恕，我们能不能跟圣洁的神和好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悔改。如果我们没有悔改，神的饶恕我们并没有拿到，但是他一直是饶恕的。因此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对这边谈的饶恕不是和好，因此我们就把这个饶恕的含义在这边把它定义好之后，我们在后面再谈。这个总结一下，就是说这里谈的饶恕是完全对方的错，你一点错都没有，这个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的饶恕是无条件的，只有你自己跟神的事情，与外人一点关系没有，与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方他悔改他不悔改还是怎么样，那不是你的事情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里边那种的憎恨，那种的恼怒，那种报仇的心，那种心态转向正面，被神所改变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饶恕。因此我们这个弄清楚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今天的这个下边这个比喻哈。首先我们来看一说这个主耶稣的他这个比喻。首先23节一直到27节，这个是这个王把他的仆人的债免除了。你会发现就是说啊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这个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那个我们看到说这个仆人欠这个王欠多少钱呢？上面写的叫1000万银子，没有单位，叫10万他连德。我们不去算这个数哈，这个数目指出来很确定的，就是说他数目极其庞大。简经书上说是一个人20年的工资，那有没有法偿还呢？是无法偿还。这个人他能够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，然后呢，主人就吩咐他把你所有的，让你的妻子儿女，包括你所有的都卖来偿还，其实就要他们的命，就要他们一家人的命，是无法偿还，全家都被卖。其实我们后边会从神引申到我们的神学概念的话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赦免一样，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你怎么样说不靠主耶稣你能把自己赎出来？很简单，你就去，我们就去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掉，我们进到那地狱，也流这个永远的硫磺的火湖，那就是公平，我们不需要还我们的这个债了，就是死掉就好了。这个仆人呢遇到同样的情况，然后这个仆人就他的反应怎么反应呢？26节，他就俯伏在地，态度非常的谦卑，然后说了一句不可能成就的话，说主啊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，你相信吗？这个国王会相信吗？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还清的，因为太大了这个数字。那这样这个仆人这样祈求啊，王呢 就动了慈心，就怜悯的之心就发出来了，然后呢他就把他释放了，就免了他的债。这个释放和免债就是前面用的那个词，就是饶恕了他。 OK， 我 不再找你要债了，你不再欠我的了，我把你释放，我把你免了。这个是比喻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王把这个仆人的债给免了。接着呢，这个仆人呢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后呢，遇到他一个同伴，这个同伴欠他多少钱呢？10两银子。十两银子，有些解经书上说他一天的工资，或者说差60万倍等等，具体的数字有时候不同的算法，总而言之是不大的一个数字，跟那个1000万还没有单位，跟这个10两比起来的话，这个10两实在是微不足道。然后呢，这个仆人就把他的同伴呢欠他10两银子，然后他的动作，大家注意他的动作哈，就揪住他，你看这个图片也是很形象，就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很残酷啊，要命啊，话还没讲呢，不就欠10两银子吗？而且是可以还上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同伴做的动作跟这个仆人向他的向国王这个做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就俯伏，就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说的话都一样，而且这个同伴其实是可以还清的，不过是10两嘛，他不是1000万银子。但是这个同伴这个仆人，他的反应跟国王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。30节，他就不肯，竟然把他下到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，跟前边形成很明显的对比。前边的国王是把他释放，这个地方是把他下监；前边是把他免债，这个地方要债。前边是1000万银子，这个是10两，而他这两个人做的动作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央求、俯伏，都是说我要还。这是这个比喻的第二一幕。那么第三幕的话就进到了32节。32节的话，那么有人就看见之后呢，就告诉了主人，就告诉那个王。然后呢，这个31节，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就把这事告诉了主人。主人呢，就回来找他算账，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都赦免你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那么35节其实就是对你我讲的：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也就是等耶稣再来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他会这样待我们的。那他前面讲那句话是说：“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然后后边就是刑法。那我们从这边引出我们一般的神学概念来说的话，说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是世界上最蒙神最大饶恕的一群人，因为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。但是耶稣替我们死了，免了我们的债，然后让我们去跟父神和好，我们蒙恩得救，完全是神的怜悯、神的大恩、神的大爱，他没有让我们去付那个工价。这就像那个国王免了这个仆人一样，神的饶恕是以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为出发点的。我们从这地方，从这个后边看到的以弗所书4章32节可以看得到，从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可以看得到，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神的道是一把活泼的，像一把双刃剑，骨髓骨节都可以抛开， 他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但是有一位在天上的一个大祭司，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有无天的爱和接纳为出发点。然后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十九节的告诉我们，神把我们的罪投到深海，而且永远不会拿回来，不再纪念。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二十五节，这是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根本。因此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别人，就是因为我们得了神的饶恕。我们得了神的饶恕之后，神也命令我们说，你要饶恕你的同伴，像我饶恕你一样。这样的一些概念，其实在其他经文里边要表达的非常的清楚。非常出名的就是主导文，主导文十二节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然后接着到第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是主导文告诉我们的，什么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免债赦罪有两种含义，一个含义的话就是我们称义的赦罪，神完全无条件就把我们的罪赦了，我们只要接纳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是无罪的了，我们跟父神和好。这里边这个免债是第二个含义，赦罪的第二含义，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依然每天需要耶稣的救赎，每天需要神的怜悯和饶恕。主啊，对不起，今天我又犯错误了，我又得罪了你，这个是指的这个。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，其实神也没有饶恕我们今天犯的错误带来的苦果，我们要吞下去。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我们饶恕天父也必饶恕我们。因此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神对我们的要求的一个根本，就是因为他先饶恕了我们，我们得了这一个救恩，得了这一个每天的他的对我们的饶恕。那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他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怎样，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同样的又是重复，就像这个图片，这个人他之所以能够饶恕别人，因为他仰望十架，主饶恕了他。就像这个仆人，之所以他要饶恕这个同伴，因为他欠了这个国王是一千万呢，人家欠十两，你有什么不饶恕的呢？那到了以弗所书同样三十二节说，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边，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但是三十一节就很重要，如果不饶恕会一个什么样子，就是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扰闹、毁谤，一切的恶毒在我们中间没有除掉。他们里边有苦毒、有恼恨、有愤怒、有嚷闹、有毁谤，一切的恶毒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饶恕，这个苦毒就在这里边去发酵。我们被伤害之后，我们就产生苦毒，产生苦毒之后就开始怀恨，怀恨之后就开始想报复。这个 Craft 这个作者是在深度创伤跟深度医治里边，他这样讲到说，这似乎成了一个定律，沉迷于不饶恕当中会瓦解我们的身体的情感，结果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当人受到伤害时感到生气是正常的，但是当人留住那个生气不饶恕的时候，这个怒气就容易转换成怨恨、苦毒、不饶恕的态度，这些态度提供给了仇敌活动的沃土。我们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。我前段时间在一个微信上，这个一个姐妹发的这个叫什么无声笑匠卓别林，可能你们哪个小组的你们知道哈，就是这个卓别林啊，就是哑剧不讲话，就是无声笑匠，这个容易惹的人哈哈大笑。他曾经讲过这一个事情，他就是讲过一个很棒的笑话，就像在这边要讲个很棒的笑话，讲一次之后大家哇很好哈哈大笑，哇这个很好玩。 然后呢，他等大家那个笑声啊，然后就停下来之后呢，他接着再讲这个故事，这个笑话，完完全全一样的再讲第二遍。这个时候就会人笑得多还是少？少了嘛，有几个人，哎，他就毫不气馁的又把这个笑话再讲第三遍，这个时候就鸦雀无声了。说这个人怎么了？一个笑话为什么讲三遍呢？我这听就听腻了嘛。接着他后来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能一次又一次的为同一个笑话开怀大笑，你为什么让同一件伤心的事情让你一次又一次的生气、苦读和哭泣呢？那个事情都发生很久了，但是你每次想到的时候，你心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你心里边就在流血，好像没有什么减轻的。你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，有时候时间没有医治。”每次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，哎呀，当时那个眼神，他说那句话，他还打我，哇，你会觉得那个气不打一出来，你这个又生一次气，又哭泣一次。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么没有智慧？我们高兴的事情不能一个笑话一直在笑，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个伤心的事情一直留在心里边，让我们去心的流血，我们就不愿意放开，就一定要把它把住。就像这个人一样，他的心被毒蛇给缠着，就是恨啊，苦毒啊。这个一本书上这样讲，说不饶恕啊，就像情感跟心灵的癌症，饶恕犹如心灵的排泄系统，我们的排泄系统被堵塞，我们可能因此中毒。同样的，当不饶恕时，我们的心灵就中毒了。不饶恕就像情感和心灵的癌症，当它扩散时，它会堵住情感跟灵性的医治，甚至引起许多严重的身体的疾病。我们的爱的交流是堵塞的，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排泄系统堵了。我们可以被伤害，我们可以生气，但是你要找一个东西把这个些苦毒流出去，把这些确定说把生气流出去，你要找一个东西去把它解决，它解决之道就是饶恕，就是到十字架底下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，那就三天不解手啊，一个星期不解手啊，我们这里边就鸡蛋的地方就臭了，我们里边就开始思想啊，就酝酿啊，就一想起来我们就气不打一出来啊，我恨不得如果我是皇帝的话，千刀万剐呀。我们就开始在那想啊。因此，不饶恕是我自己喝下毒药，却希望别人死掉，拿着别人的错误很残酷的虐待自己。我们说这边的饶恕是完全对方的错，但是你我就是释放不了，我们就喝那个毒药，我们就辗转反侧睡不着，但是对方会呼呼大睡。另外，我们饶恕是什么呢？饶恕是我自觉不再憎恨、讨厌、恼怒、自怜，不需要这些情绪作为惩罚害人者的工具，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，让痛苦不再驾驭我们，影响我现在的生活。我们就活在过去出不来，我们就被一个东西给挟制住，我们就被这个憎恨像毒蛇一样去缠着我们，我们就用这个情绪去像惩罚，我们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很可怜的受害者，我们就让痛苦一直驾驭着我们这个人，而不能去转向一个正向的循环，不能去展望未来。因此我们看到说不饶恕这个坏处其实对自己非常非常的严重。你去看那些心理医生、精神科医生，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就是自己喝毒药。有一个田纳西的一个心理医生就讲到说，如果我们人知道自己被饶恕的话，我的病人就好了一半了，就是自己在那边就是出不来了。 然后我们精神上出了问题，心理上出了问题，一定会带着我们的身体出问题。我们的身体就在里边苦读抱怨，从 mental 到 physical， 那跟神的关系会怎么样？神的命令很清楚，我怎么饶恕你，你要怎么饶恕你的同伴。但是你不这样做，那你想想神怎么对待我们，你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子。我们跟神这种苦读和抱怨，我们能够去越过这个东西，去好好的向神祷告，向他感恩，向他赞美吗？太难了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出现破坏。我们跟他人的关系呢，谁愿意整天去找一个怨妇，一个男的整天得苦读抱怨，恨不得把别人杀了，谁愿意跟你做朋友？很难呐。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基督徒，这样的见证能够把对方建立起来吗？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，说信主真好。他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是苦读和抱怨，因此我们会得罪神，也得罪人。我们无法去把对方去建立起来。当我们他得罪我们，我们去带着个饶恕的心理，然后对他好的时候，他觉得哇，这个爱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例子，化心牧师就这么得救的，后来做了一个牧师，就是因为他看到这样一个无条件的饶恕和接纳和爱。那饶恕的好处，当然我们把它反过来就好了，神这样命令我们，神这样给我们的恩典，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很亲密了，我们心中就被神对付了。我可以生气，但我没有苦读，我没有恼恨，我就像前面一切的恶毒就在我心里边除掉了，然后以恩慈相待，存一个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耶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。那我们人不都喜欢这样的人吗？一个宽宏大量的人。基督徒一个特点是给别人恩典的一个群体，那应该都喜欢做跟你做朋友。因此我们这个好处的话，就是让我们脱离捆绑，宽恕就是不再活在那可怕的过去，从愤怒和不安当中把它释放出来。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赐福的，这是给我们的命令。那饶恕多少次呢？就看到今天的这个经节21-22。那彼得静下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得罪我弟兄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7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7次，乃是70个7次。这个彼得很 show off 的，他这是他的符合的性格，就是说，你就是我还能不认主吗？就是我，7次可以吗？谁能做到7次啊？你知道犹太拉比他们教导了几次吗？3次，饶恕3次。你知道中国饶恕几次吗？4不过3。你说2次也可以，你说3次也可以，还有不饶恕的呢？君子报仇怎么样？10年不晚呢。有仇不报非君子。而且这个仇的话，还要一代一代往下传。然后快要临死的时候，把儿子叫到床前，你知道我们家邻居当时怎么样怎么欺负我，欠我多少多少钱，孩子不能忘啊，你老爹不能瞑目啊，要把他往下传下去。我们很难饶恕，但是彼得寻思说7次可以吗？他想得到这个耶稣的夸奖，7次，哇，拉比这3次，没想到耶稣跟他讲说，不是7次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70个7次。当然 NIV 有些翻译的话是77次，我们中文翻译的话是另外一个翻译，这个可能更准，是70个7次，490次。那你说491次就不饶恕了？我们知道说它的概念，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是一直一直一直饶恕下去。我们没有权利 神给我没有，神没有给我们权利说让我们不饶恕，你继续把那个苦毒、抱怨、恼恨、恶毒存在那个地方。这是耶稣他的意思，因为饶恕是放下，是释放，是不反击，是免除对方的债，我不记恨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我不再计算你的恶，我每当想到你恶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不打一气，不打一出来，不要计算别人的恶，把它交到主的面前。因此饶恕它是一个结果，也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步一步的一个缓慢的过程，像重新发出带给人安舒、自由、接纳的一个感受。有人在讲说，饶恕像剥洋葱、剥圆葱。剥圆葱会怎么样？剥一葱会不会流眼泪啊？会呀。你饶恕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就是靠着主的力量把它饶恕一次，再剥开一次，然后一边流眼泪也剥一次，然后下边还有一层呢，再剥，再剥。最后把它剥没有了，它是一个过程，要饶恕70个7次。那如何饶恕呢？其实在实际的饶恕的功课当中的话，首先我们要认耶稣基督是主。就像我们这个比喻，耶稣的比喻讲到的说，我在十字架上饶恕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像我饶恕你们一样去饶恕你的同伴，饶恕得罪你的人。当我们不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，一切免谈，因为那是那个力量的泉源、恩典的泉源。同样反过来我们来推的话，当我们一直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怀疑说，我得到神的饶恕了吗？我甚至于我们在认识说，我蒙恩得救了吗？因此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，往往显示我们对神的饶恕没有多少的把握，我们自己没有把握被神饶恕。如果我们被神饶恕，按照神这个意思的话说，应该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，你有那个资本。当你不饶恕的时候，你或许没有这样的资本。另外，饶恕并非说对方没有错，对方做的是错的，但是自己，我不代替神做报复的工作，我交给神，让神去处理。另外，饶恕绝不是一个感觉，因为我们的感觉都是自私的，我们都会把它恨不得千刀万剐。但是当我们去仰望耶稣的时候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什么叫赦免他们？是一个选择，是一个意志，是一个决心。你不要把他拉上来，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，不是我们凭着感觉，我们无法凭着感觉。最后我想用一个例子来结束。很久以前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例子，1991年11月1号，在爱瓦的大学，这个炉钢的例子。这个炉钢你会发现，他是1963年11月8号出生，他死在是11月1号，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他的生日了。那他是爱瓦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，他就在11月1号下午3点左右，就拿枪，把他的指导教授，还有他的助理的指导老师，还有他一个同学，中国的同学叫山林华，开枪打死。然后又到了系主任办公室，把物理系的系主任开枪打死。然后又下楼到了行政楼，把另外一个人叫安妮·克莱瑞副校长打死。这个安妮是一个宣教师的女儿，她是出生在中国，她非常非常爱中国学生，经常的邀请中国学生到她家去吃饭。她有3个弟兄，一个叫 Frank， 一个叫 Mike， 一个叫 Paul。 那就这个卢刚呢，他为什么如此的凶狠？ 去杀他的老师，杀他的爱他的这个副校长，杀他的同学沙林华。原因就是因为沙林华实在太优秀了，他的同班同学，同样是从中国来的，同样读物理系的博士生，他呢论文得奖，工作还没毕业呢就被留校来做 faculty。 然后这个卢刚呢就处处就很嫉妒他，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要毕业论文，结果你指导老师给我扣着，一直严不让我这个答辩，然后呢我让你给我写个推荐信去求职，结果你迟迟都不给我写推荐信，我找不着工作。另外我在学校里边在你的实验室打工，你给我的工资那么低，而我的同学沙林华你这么好，我这个待遇那么好，不公平，我觉得这个我比他还好，我嫉妒他。在他申诉无果的情况底下就开始自闭，就开始计划杀人，然后他最终的结果就开始买枪然后就杀人。因此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同学因着嫉妒里边堪生酝酿苦毒抱怨，然后恼怒愤恨恶毒，恶毒一个程度来说的话他要杀人。在这遗书里边，这个遗书当时也交到华歆牧师的手里边，然后华歆牧师他说这封遗书像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的心写出来的信，充满了咒诅和仇恨。信中他写道，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，死也要找几个垫背的。后来他就拿枪就把这个几个人杀了。同时另外一封信也到了华歆牧师的手里边，这封信呢是这个安妮副校长的三个弟兄，他亲一母同胞的这个弟兄，这个 Frank Mike 跟 Paul 写的用英文写的，他让这个牧师的话，华歆牧师把它翻译成中文，铁造那个骨灰盒上，卢刚的骨灰盒上一同送给卢刚的父母。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，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，就这封信其实在网上你可以找到，这是英文的。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，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同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，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。安妮信仰爱与宽恕，我想要对你们说，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。这三个弟兄其实是在病床上眼看着自己的姐妹去世的，因为当时并没有直接把她打死。你想想如果你是我你是那三个弟兄，如果你想想我们的亲人被别人开枪打死在病床上，眼看着那么无辜的那么爱这个孩子，我们心中或多或少会有苦毒吧，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对卢刚的父母有些怨恨吧。但是这个宣教士的孩子们他们就写了这样一封信，我们的思绪祈祷一同飞向你们，你们也同样经历震惊与哀哭。安妮信仰爱和饶恕，我想对你们说，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。这形成很大的对比，两封信，一封来自于地狱般的苦毒和抱怨，一封来自于天堂的那种的饶恕，那种的宽广。就这封信附在骨灰盒上，为什么？怕卢刚的爸爸妈妈看不到，附在骨灰盒上，然后寄到带到中国。我们要哪一个？你我心里边到底是 这种的苦毒、仇恨、咒诅，还是像安妮副校长他的三个弟兄因着神的爱选择爱和饶恕。在安妮的这个追思礼拜上，我们也能看到说那个美好的见证，没有苦毒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赵承熙，赵承熙当时在 Virginia 这个大学那个大学里边杀了32个人，但是后边的所有的纪念都是33个，包括在他的那个墓碑那边的一些很多的纸条，其中一个纸条大意是这样子：其实我们对不起你，当你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帮助你。这是多大的一个胸怀，这是多大的一个饶恕。因此我们去学习这种饶恕的功课，让我们能够接受主爱，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我们有时候去思考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以及他的榜样，做父王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也靠着圣灵的大能饶恕那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甚至于求主赐福那伤害我们的人，就像这三个弟兄一样，带着祷告为着卢刚的父母来向主祈求。若是可能，我们甚至于可以拿个电话写个卡片等等，来做一些的这样一个动作。我会留一分钟让大家来思考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人伤害到你，你每当想到他的时候，你心中就会有苦毒，你会觉得放不下，你想报复。我想在生命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，真理让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在牢笼里边一直被囚呢？一直为什么伤害我们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呢？神不是说让我们得自由了吗？原因就是因为像诗歌里边所唱的，我们没有到主的面前去求，有多少的痛苦我们白白的受。原因就是我们到活水的泉源去欢然取水。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，你想到谁，你就在神面前悔改说：主，我没有赦免他，是我不好，我要饶恕他。另外一个，圣灵啊，你给我能力，让我 release， 让我能够释放我心中的这种苦毒抱怨，这我不想要的，我不想我喝下毒药希望对方死，我不要喝这个毒药了。然后为你心中这个人向神求赐福。我们安静一分钟，我相信神在做他的工作。天父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边想的，我们也的确或多或少的因着被伤害、被冤枉，我们不能饶恕，我们心中产生很多苦毒。主，我们每个人刚才所祷告的，主你都知道，你是参透万事的神，你也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从那监牢里边释放出来，让我们不要再握住那个苦毒、抱怨、恼恨在我们的心里边。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底下把这些都放下来，在圣灵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，那圣灵的光照到我们内心最丑陋、最黑暗的地方，来清理、来医治。主，你也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边得自由，让我们不再囚在那情感的牢笼里边，我们想起我们就负面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得蒙你的饶恕的同时，我们有能力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。你知道每一个人所点的名字，主，求你让我们去得到那饶恕的自由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